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花旗，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5章，今天我们从11节读起。我们不要忘了，这一开始是耶稣对两班人在说话。第一班人是税吏和罪人，他们听见耶稣讲到做门徒的代价之后，他们不仅不退缩，反而想要知道更多，要听耶稣的讲论。另外一班人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带着批判的心，议论说耶稣和罪人在一起吃饭。面对这两班不同的听众，耶稣就讲了3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说出他就是那好牧人，100只中的羊少了1只，就为了那一只迷失的羊，他宁可放下99只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他愿意花代价，他愿意受苦，说出他的拯救是为着全人类的，为着所有的羊。当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执事完成之后，救恩已经做成了。接着他讲到第二个比喻，就是妇人象征圣灵在每一个罪人心中做细细的寻找的工作，他带来亮光，他来打扫，一直把那失落的银币找着为止。10个银币当中缺了1个银币就不完全，这也说出圣灵搜寻光照打扫的工作也是为着每一个人的。讲完这两段比喻之后，耶稣就接着讲第三个比喻。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耶稣所面对的两班人，有一班人呢就是耶稣这边所讲的大儿子，另外一班人呢是小儿子。12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当时犹太习俗和中国习俗是类似的，通常都是父亲过世之后孩子们才分家产，而这小儿子呢却还在父亲仍然在世的时候就对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业。这家业是指财产物质之类的东西，他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要求父亲把他该得的产业先分给他。我相信对每一个父亲来讲，这样的要求都是让父亲非常心痛的。虽然如此，但这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前面小儿子要的应得的家业，他用的字是指财产物质方面的东西，而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产业这个字英文翻成 livelihood， 或者是说把父亲养生的分给他们。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原来的希腊字就非常有意思，原来这个希腊字这个词呢它是用 bios b-i-o-s。 我们知道希腊字里面讲到生命有3个不同的词，一个是 Zoe Z-O-E， 一般是讲到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是 Suki， 是连于 Psychology 的，一般我们讲它是属魂的生命，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这个词 Bios 是连于英文的 Biology 或是我们身体的生命。这里就很间接的指出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生命本来都是属于创造我们的父的。这小儿子呢要把他应得的产业分给他的时候，父亲呢就把这 bios 他身体的生命分给了他。本来我们是被神所造，本来都应该在神的家中，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但因为这个小儿子的要求，神也就容许，所以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第13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一般我们都称这小儿子叫浪子，这个浪子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业，父亲一分好呢他就带着他的 bios 他的身体由他自己做主，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往远方去。远方就是父亲看不到的地方，父亲管不到的地方。每一个人在堕落之前，第一个都是先离开父的家，到很远的地方去，让父亲管不着。他一到那个地方呢，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本来都是父所创造的，本来都应该是归于父的。当我们要求独立，要求离开，父神也就容许了。而人一旦离开家，离开父神，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量固定有多少时间，而每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够拥有最珍贵的资财，其实就是时间。你所想要的东西，原则上都是用你的时间去换来的。当你把时间花在一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连于永远的事物，原则上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你努力工作，在银行里面存积了很多的数字，到哪一天你的时间到了，你一走，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在永远里对你完全没有帮助。或者你用你的一生汲汲营营，得到了很多的权势，占了很高的位置，但有一天当你时间到了，这一切东西也都不属于你。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但当他三十几岁离世的时候，他刻意叫人在他棺木的两边开两个洞，让他两手伸出来。虽然在地上他很有权势，但是他走的时候是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小儿子拿着他的家业到远方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我们的生命是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当我们远离父神，在世界里面放荡浪费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而这时候呢，又偏偏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他到田里去放猪。当我们离开父家，在世界里面游荡，到最后耗尽一切养生的，又碰到了饥荒，就整个穷苦起来，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人。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人所能帮助你的就是叫你去放猪。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不吃猪肉，猪也不能献祭，养猪呢是一个不洁净的事业。我们投靠世界里面的人，我们所能得到的帮助也就是这些不洁净的事业。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个世界不像我们的天父那么的慷慨，我们要求我们所应得的家业，天父就慷慨的给我们。但你一旦沦落到世界里面去做养猪的事业，这个世界是非常苛刻的，他所供应的远不够你所养生的。所以到后来的光景就是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想想看你的经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管我们为什么事情在世界里面打拼，在世界里面奋斗，甚至于到后来把这个养猪的事业做得很大，做得很好，事业是做起来了，猪吃得肥肥胖胖的，但我们里面呢空虚得不得了。猪吃豆荚就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养猪的人呢，却连豆荚都没得吃。豆荚能够叫猪满足，我们却一直不得满足，心中觉得虚空。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是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他醒悟过来。怎么醒悟过来呢？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饿得连猪所吃的豆荚都没得吃，想想在他家里面，父亲家有许多的故宫，吃饭绝对没有问题，与其在这里打工，不如回家里面去当故宫。不要小看这个醒悟，这个醒悟是他一生悔改的开始，这个醒悟也正是前面那个妇人寻找银币，在他心里面深深的动工光照寻找打扫，至终他才能够醒悟过来。我们要非常宝贝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醒悟的契机。许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结果在环境中碰到了一些难处，这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开始做光照的工作，开始做打扫的工作，开始做搜寻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我们醒悟过来，在富家口粮有余，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为着这样的醒悟，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在我们生命中也有许多次神把这样的醒悟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所做的偏离了神的旨意。这个醒悟是一个人悔改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有许多的醒悟。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就像这小儿子偏行己路的时候，到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醒悟。主啊，帮助我借着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话，你再来光照我每天的生活，光照我每天所思想的所做的。如果有哪些不合乎你的心意，现在就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个重新开始，让我们有一个醒悟。我们真的不愿意在世上忙碌一辈子，到后来什么都没有。我们何能盼望每天我们所思所做的，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都能够算得数。帮助我们省察我们每天的生活，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每天做搜寻光照的工作，也经常给我们这样的领悟。一旦我们偏离方向，给我们一个重新的起头，就像这小儿子醒悟过来一样。帮助我，也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